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呢收听由张德仁老师为我们讲解约翰福音。今天是他的第19讲，他会继续呢讲解拉撒路呢复活以后的事迹。今天他要讲解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1章55节一直到12章的36节。每一次当主耶稣基督呢显明了他的神迹以后，他面对的都是犹太领袖对他的针锋相对，而且现在呢犹太领袖的阴谋呢是越来越厉害，他的迫害啊，他面对的主耶稣将要面对的迫害呢将是越来越严峻了。但另外一方面呢，爱他的人只会越爱呢越深。在今天十二章里边呢将会有另外一个人物出现，就是玛利亚，他将在伯大尼呢高牧耶稣。我们把时间交给张老师，让他来为我们分解这件事迹的意义。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2章，因为呢第12章也跟上文呢是有相关联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读约翰福音第11章的第55节呢一直到约翰福音第12章的36节。约翰福音第11章第55节一直到约翰福音第12章的36节。我们知道呢之前是在整个祝棚节的气氛里面呢，而到第11章第55节呢又回到了逾越节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而这也是呢在约翰福音当中呢约翰第三次指明逾越节这样的一个节期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章第13节，第2章13节说到呢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因此呢这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所指的第一次的逾越节。第二次呢可以说是在第二章的23节。23节说呢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第三次呢约翰提到就是在第六章第四节了。第六章第四节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说呢，说到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如果把第五章第一节呢，因为在第五章第一节说到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如果呢这个节期也是在暗示着逾越节的话呢，那可以说是约翰福音当中就有五次提到逾越节了。而在这一次呢今天所要读的这个经文的段落当中呢，这个逾越节的上下文里头也暗示了耶稣受死的时间即将要来到。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整个是在犹太的背景当中去呈现出来的，它所代表的是呢神的救恩，神如何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而在纪念逾越节的献上羊羔煮羊羔的这整个过程呢，在新约的光照底下我们也知道呢那是暗指着耶稣基督的受死。而在第12章当中，当我们连接到第11章55节，当约翰作者描述到逾越节，就似乎从神学的整个角度当中转到了耶稣基督的受死。所以11章55节说呢，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 而当第十二章跳跃到逾越节这个节庆里头的时候呢，就提到了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这样的一个故事。而当时这个用真拿达香膏呢去抹主，整个所暗示的呢，乃是这个真拿达香膏它的价值是当时一般工人薪资一年的薪水所得，所以整个的价格是相当的昂贵的，一般只有在人死去的时候呢才会使用这个真拿达香膏。而且呢，真拿达香膏膏的位置在第十二章里头很特别。第十二章第三节说，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哪里呢？抹耶稣的脚。因此这地方不是提到去膏耶稣的头，不是一种弥赛亚式的这样的一个加冕的行动，反倒是从这个第十二章的脚成为一个伏笔，包括下文十三章耶稣跟门徒提到洗脚的事情，都是暗指这个香膏抹脚是指的耶稣的受死而言。因此从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就谈到了整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主，它是暗示出呢耶稣将要受死。而从第十二节之后呢，包括第九节就开始提及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计划要杀耶稣。逾越节的羊羔脚，然后马真拿达香膏是膏死人用的，耶稣的受死，然后到第九节之后提到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要计划要害死耶稣。所以整个脉络的气氛呢是很一致而且很强烈的。这些宗教领袖呢不只要计划杀耶稣，甚至于在第十一章当中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耶稣使在死里的拉撒路可以复活，真的见证呢这些宗教领袖他们都要湮灭这个证据，甚至于要杀害拉撒路。因为第十二章第十节说，但祭司长商议，连谁呢？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此要到一个极深的黑暗里面，耶稣基督即将要成就救赎。而从第十一章第五十四节呢，一直读到第十二章的第三十六节，并且要从当中很丰富、充满张力、充满紧张、充满死亡的气氛里面去看到神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五节。五十五节说呢，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这地方呢，作者就引到了逾越节，也引到了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要抓耶稣。到了第十二章呢，就很明显凸显出来当中的意义啊，因为玛利亚呢用香膏抹主。十二章第一节说呢，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呢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当然这地方呢特别提到一些学者他们留意到的，一般香膏是要从头开始膏，可是这个地方呢却指出，约翰却指出把重点放在呢这位玛利亚他用极贵的真拿达香膏，一般是工人一年的薪资，一般是在人受死的时候呢才会去使用的这个真拿达香膏呢，抹在耶稣的哪里呢？抹在耶稣的脚上。所以它不是一种君王式的一种弥赛亚式的加冕，反倒与第十三章的洗脚的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所指出的就是受死，就是安葬的意思。到了第四节说呢，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犹大说呢，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地方也凸显犹大所看重的跟玛利亚透过膏耶稣所要凸显出来的神学信息是相冲突的，也埋下了犹大因为金钱的缘故，因为贪爱钱财的缘故要卖耶稣这样的一个伏笔在里面。 第六节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这地方呢，约翰也指出来，作者也指出来，他去分析呢，犹大在背后所说的这句话，并不是因为挂念穷人。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有的时候那个动机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好像看似很属灵，好像看似很冠冕堂皇啊，可是呢，事实上骗得了人，骗不了神。在旧约里面就很清楚说到，包括一致的脉络，上帝不是看那个外表的，上帝是看内心的。包括在新约当中的加拉太书呢，在最后一章第六章里头也提到呢，神是轻慢不得的。在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里面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想这节经文是给犹大他一个最好的注解。这地方约翰福音的作者说呢，在第六节说，犹大他不是要真的想要去顾念穷人，他反倒呢，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他是管钱的，是私账的，可是他就常常呢，从当中去偷一点，偷一点，偷一点。其实这里给你我启示啊，那个小罪有的时候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滚成大罪。有的时候我们不在小罪里面留意的话呢，大罪也是因为小罪的累积所造成的。我们看犹大过去，他偷一点，偷一点，偷一点，甚至于到最后就滚成一个大的雪球，将耶稣基督给出卖掉了。所以有些基督徒是很差不多先生，哎呀，说个谎没有关系嘛，哎呀，拿一点便宜没有什么关系嘛，占别人一点便宜没有什么关系嘛。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这种没有什么关系嘛，这种差不多嘛，在圣洁上面很模糊的人，我要告诉你，这地方约翰福音包括犹大的整个的见解告诉我们，他的下场是受败坏的下场。第七节说呢，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事实上包括看弗类福音书呢，事实上耶稣不断的去暗示犹大，不断的给这犹大机会。在第七节呢，耶稣也用很委婉的，用很温柔的说，由玛利亚去吧，因为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这地方也凸显出来，如果犹大你真的想要卖耶稣，事实上耶稣也知道他不是那一种属于以色列传统以来那种弥赛亚观，君王式的，军事式的，社会性式的，政治式的弥赛亚，不是的。我是在以赛亚书当中所诠释出来那个受苦的仆人，我是要去受死的。然而这句话我相信可能只有犹大听得懂，然而犹大却没有及时的回转。第八节呢，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地方有人就用扭曲性的解经说耶稣不顾念穷人，事实上看整卷福音书，包括约翰福音，包括弗类福音书，看耶稣相当顾念穷人，甚至耶稣跟穷人在一起。耶稣为什么要喂饱五千人呢？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处在饥饿里面。所以耶稣他是一个行动派，他不是一个好高骛远的，不是一个打高空的，不是一个只会说而不会做的。因此这个时候呢，耶稣反倒是赞成玛利亚的行动，因为或许玛利亚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当中的意义。总之在整个约翰福音的表达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透过玛利亚膏用香膏膏耶稣的脚的这个整个的过程，让我们明白逾越节的整个属灵的含义，一样慢慢的进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以后了。这地方呢也让我们看到呢，在穷苦，在穷人，在缺乏里面，神的同在很重要。生命最大的悲剧跟悲哀是在处在很不好的情况底下却没有神的同在。生命当中最大的安慰是在一个情况很不好的里面有上帝的同在。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八福，大家很清楚，第一福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事实上这个虚心的人有福呢，这个虚心在原文当中可以被翻译成神贫。什么叫神贫呢？神是上帝的意思，贫是贫穷的贫，神贫是为神，因为侍奉神，可是你却贫穷。 可能你很侍奉神，你没有积极去盈利，甚至于你很乐善好施，很喜欢分享去帮助人。神应许说，天国是他们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亲爱的朋友，从第八节当中，从第七节里面，事实上也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启示。如果你我有一种价值观是贫穷的话，我一生就完蛋了。或许这节经文要对你我说话，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贫穷里面，在神的同在当中，神的同在是在贫穷里面的一线曙光。因此在第八节当中也提到，事实上玛利亚所做的是极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在耶稣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还看得到耶稣基督。当你把握你生命当中最宝贝的，及时的献给耶稣，那是极有价值的事情。相对应用在你我生命当中，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最强壮的时候，最精华的时段，愿意将生命献给主，那也是极宝贵的一件事情。有很多人说，没有关系啦，等到老的时候再来侍奉啊。我亲爱的朋友，有谁知道我们还能够存留到下一刻呢？如果有的人是把最后的生命，最软弱的生命，最卑微的生命，好像最不起眼的生命，才要奉献给神。这样的一个奉献观呢，在整个圣经当中也凸显出来，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这人很鼓励，包括所有的信徒，在你最年轻的时候，如果神让你在那个时候你有机会接受了救恩，让你最宝贵的生命，最精华的生命拿来奉献给神。当然这个奉献的人不一定指的是那种全职的辞掉工作的侍奉，总而言之，在各行各业当中，你都可以尽量的、尽力的、尽心尽性的去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我们活出的基督馨香之气来。就好像德人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所提到的，耶稣那地方说，谁才是我真正的门徒呢？真正的门徒是常常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跟上帝的话语关系很密切的，这样的人呢，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我对于神的话语，我们是否在一个很紧密很亲密的关系当中去活呢？还是觉得它是一个白纸黑字，它像《论语》一样，一本很有智慧的书，跟我生命没有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发出很强烈的关联呢？好，接下来这一段呢，包括从第九节开始就提到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不只想要杀耶稣，甚至于想要株连拉撒路。约翰福音第12章第9节，第9节说呢，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第10节呢，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11节，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这地方呢，我们看到当时的宗教领袖心里的恶毒跟黑暗呢，事实上呢，这也是名副其实的湮灭证据的一种卑劣的手法。我们发现不止拉撒路因为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而遭受到这个宗教领袖的迫害的，甚至于那一位之前我们所提到的瞎了眼的人，因为耶稣医治他的那天正巧是安息日，他受到恩典之后呢，就见证耶稣是先知，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人，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结果呢，在约翰福音第9章的那位瞎子呢，就被犹太人赶出了会堂。换句话说，有谁要替耶稣基督辩护？有谁要为耶稣做见证的？都有可能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命运呢？事实上呢，当我们打开教会历史来看到这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遭受到迫害的例子呢，几乎可以说是俯仰了皆是。事实也证明呢，如果要用强迫的手段去封住这些受过耶稣基督奇妙恩典人的口呢，是很愚昧的做法。包括约翰福音第5章当中就有提到，即便你封住人的口，事实上耶稣基督也不需要人的见证，因为上帝差遣耶稣基督到人类当中，上帝自己会为耶稣做见证，神所要做的事情人无法拦阻。 这地方呢，我们也看到发生这些宗教领袖祭司长想要除掉拉撒路的时间呢，是在逾越节之前。因为第十二节说，第二天呢，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这边呢，我们要留意到这些百姓他们所拿的呢是棕树枝。棕树枝呢，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有政治意涵的一种标志啊。因为当时呢，犹太人就受到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而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发起革命性的行动了。当革命成功之后呢，这个棕树就被铸造在呢犹太人的钱币上面，所以棕树这个记号呢，也有代表着解放的意思。因此，这些群众的行动也证明了呢，他们要面对耶稣角色身份的确定，他们是把它注入这种国家主义的、这种革命性的、这种政治性的欢迎的迎接当中了。可是耶稣呢，事实上透过一些符号来纠正他们的观念。比方说呢，第十四节说，耶稣所骑的不是一个战马，耶稣所骑的呢，是一头驴驹啊。因为在当时这种在罗马的统治底下，革命者呢，他们通常是骑战马的。可是耶稣进城却不是骑着战马那样子凯旋的来归，而是骑着一匹驴驹。当然这个驴驹象征着卑微，这个卑微也代表了耶稣的救赎方式不是人一般这种打仗战胜君王社会性政治性的这个角度的理解，他乃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这种卑微的方式，用这种人的理性所通不过的方式，成就世人的救赎。而这驴驹的记号事实上也跟旧约的应验是有关系的，因为在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先知呢，就预言将来要来的那位君王呢，他会谦谦和和的骑着驴。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那个地方说到呢，他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什么呢？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因此呢，耶稣骑这个驴驹，他不止他所代表的是旧约的弥赛亚的应验之外呢，耶稣也要借着这个伏笔来纠正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对于弥赛亚这种政治性的解读，拿着棕树枝想要被解放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诠释里面了。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十五节说，西安的民呢，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啊。这个是呢，在西番雅书第三章十六节跟撒加利亚书呢第九章第九节的一种混合性的一个编排啊。第十六节呢，这些事呢，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呢，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指着耶稣受死了。十七节呢，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呢，就作见证了。因此十八节，众人因听见耶稣行的神迹，就去迎接他。然后从第十七节这个做见证到第十八节，这些人听见神迹去迎接他，包括看到整个约翰福音的脉络，这种因为看见神迹而在一个肤浅的信心当中，而这肤浅的信心通常是配合着对耶稣身份错误的定位。所以这边的这群人呢，事实上也是一种反讽式的。而第十九节，这些宗教领袖也看到他们所做的任何的努力，想要拦阻耶稣，想要抓住耶稣，想要毁谤耶稣，这一切呢都徒劳无功啊，因为世人呢还是都跟随他去了。这地方呢，这世人都跟随他去，当然从修辞上面是有一点夸张的一种成分在里面。或许约翰在写作的时候呢，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这样 普世的救赎呢，它做一个关联性的连接。所以约翰在下面的第二十节之后也提到一些外邦人，比方说二十节说的这些希利尼人呢，这些外邦人他们也看见耶稣所做的。二十一节呢，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呢，腓力是耶稣的门徒，就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因此有很许多的外邦人呢，他们来亲近耶稣。而这也是呢，在约翰的笔下，德人之前也所提过，如果你掌握到宣教的脉络，包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到之后医治一个外邦大臣的儿子，这个宣教的脉络的整个成型呢，到了第十二章也可以乍现那样的一个曙光，就是外邦人呢也都慢慢的也开始去跟随耶稣基督，而普世宣教的这个雏形呢就慢慢的展现出来了。接下来第二十三节耶稣就说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实际上约翰福音当中这种得荣耀观也给我们在侍奉神的人很深的提醒，这地方所说的人子得荣耀指的是耶稣的受死。我们之前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地方呢，在第四十节那个地方就有提到，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受从人来的荣耀，可是第四十二节包括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二节说，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四十三节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四十四节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因此这地方人子得荣耀，那个得荣耀不是得人的荣耀，而是得神的荣耀。而这神的荣耀可能跟世人的想象不太一样，这地方得荣耀是耶稣要去死。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基督徒朋友喜欢做一个祷告说，我要求神的荣耀，求神让我的生命可以荣耀他。如果回到约翰福音里面，你求这个祷告是要去死的，也就是说那个不是一种人的掌声里面说，哦，我所得到的这个奖杯是耶稣基督帮助我，不是这个意象的，而是我怎么样遵守神的话，怎么样甚至遭遇到迫害，然而我却紧紧抓住神的话，让我的生命活出像基督一样那样的一个榜样的生命，这个是得荣耀。因此下面才说第2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25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之后第26节又提到，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尊重跟得荣耀是在耶稣受死受苦，他不计较他自我的生命，他只计较的是天父的旨意跟计划可不可以成就。若有这样的人，你有这样的观念，经文告诉我们天父必尊重你。因此那个服侍不是在舞台上面，哦，你觉得好像很多的镁光灯照在你身上，觉得很享受，大家在台下拍拍手，这样的服侍天父很尊重你，不是的，乃是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在我生命当中，愿意放下我自己一切，我愿意要执行天父的旨意，要实行神的话，即使受苦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天父要尊重你。之后的经文看到呢，天父就对耶稣说话，在第28节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的侍奉虽然孤单，看似孤单，但是有天父成为他最终的陪伴了。32节呢，就启示出来，耶稣说，我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到最后34到36节的结论告诉我们，有机会跟随神的时候，就要紧紧的赶快跟随，莫待没有机会的时候空留余恨。经文最后36节告诉我们，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愿神的话呢激励我们好好的去布道。好，已经预备好约翰福音了，那么这个笔记啊，那么笔记要送给你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真道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 1.net。 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 过。